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2月16号到2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浅谈精进与境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修炼最忌在一个层次中徘徊得太久。最近在连续过了几次比较大的关之后，不仅感觉身体轻松飘然，而且也感到境界有了很大的突破。细回味，真的感觉到每一步师尊都在往前推我。很多时候我感到自己还有许多人心和不足，也知道这些人心是带不走的，也在拼命的修心断欲。在一步步提高中，我感觉自己心态越来越稳，越自若。一次我想给一个三轮人力车讲真相，刚说两句他就说我都退了。我说你好幸运哦。他说我呀经常在医院门口等活儿，我们这行有20多人在那等活儿，有一个老太太轮流坐我们这20多人的车，上这上那的。后来我们明白了，她是轮流给我们讲法轮功真相。我说你们都退了吗？都退了。我为老同修急切救人的举动而感佩。是的，正法到最后了，同修们都在精进，观难来时都能立即警觉正悟并提高上来。但是我也看到有的同修修炼10多年了，提高得很慢。今天和两个720前的老同修交流时，心里多少有点酸酸的感觉。一个老同修说他半身有点麻木，很害怕，不知该怎么办。交流中我知道他看书并不多，功也在练，很少讲真相，有些地方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最后他把我当成医生似的问，你说说我这半身麻木该怎么办。是啊，怎么办，这不是几句话能说透的，也不是光找出一个人心两个人心就能立竿见影的。修炼到一定境界时，确实能看透一些事情和讲清一些事情，但看到同修这种状态，我有点想帮他又无从下手的感觉。因为他想解决的是事，而我要说的如何修心和境界的提高。我给他讲了一个刚刚离世老同修的故事。那个老同修很多人都说他挺精进，每天除了看法就是听法。可是突然有一天他感觉两眼模糊，渐渐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去看他时，他说每天能听一两讲师尊讲法，孩子对他照顾也不错，表面上看似很精进，让你察觉不到他有什么不足的地方。你说什么他都平淡地否认，说这个我懂，我不是那样。既然他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那不该是这个状态呀。那次见面后，我觉得他有很多话还藏在心里，并没有敞开胸怀和大家交流。如果这个状态下去的话，那是很危险的。重要的是，如果他没有大的理性突破和实质的心性升华，很容易被旧势力拖走。2个月后，同修告诉我，他在平地上摔了一跤，骨盆粉碎性骨折，住院了，做牵引。我去医院看他时，其状很惨，但他还清醒。这时同修在一旁偷偷告诉我，同修的儿媳向他透露一个秘密，老太太把自己辛苦攒的10几万元给了儿子买彩票，结果被儿子全赔进去了。当时我想，这不是赌吗？这是什么心啊，大漏啊，这是根儿啊。于是我在跟老同修交流时，直接点出了这个问题。同时我说，也许你的阳寿到了，但由于提高得慢，再加上自身的漏，就势力不放过你。 我们在放下人心的同时，一定请师父加持，我们就跟师父走，其他一切安排都不要。他说，你说这些我都懂，我知道。我看出他在回避拿钱给儿子买彩票这个问题，一直觉得自己没什么错。当时我感到无奈和心酸。三天后，同修告诉我，他已经走了，让我帮助去处理后事。最近和几个同修交流时，普遍感到师父点化每个人特频繁。师尊为弟子提高慢着急呀。有的同修说，我做了个梦，梦见满身都是蜘蛛。我知道这是执着太多，可是观难来时还是过不去呀。还有一个同修说，我也做了个梦，说我的新家住在六楼，但老想回三楼我原来的家住，也知道师父把我推到位了，可我老是抓住那些人心呀观念呀不放，一说话就是人的东西一大堆，咋办呢？还有个同修也做了个梦，一个声音反复告诉他，修炼马上就要结束了，修炼马上就要结束了。慈悲的师父在不厌其烦地点化着每一个弟子，我们当精进呀。这里不是指责同修不好，而是确实看到最后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我们别说每个人境界修得有多高，最起码也要有个成熟的状态表现呀。修炼的境界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也看到有些同修确实修得很稳很成熟，但我又想，成熟和不成熟是相对的，有时候争论最多和形成间隔的恰恰是认为自己修得很成熟的同修，甚至有时候感觉自己也修得很成熟，但每当有提高时回头看，却明显地感觉到原来自己并不成熟。和同修交流时，偶尔看到个别同修很坚持自己的理性认识，很绝对时，我便想，这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一定要放下坚持自己和强加别人的心，低调的好修，用慈悲的心去看别人。看法中我知道，能把这个宇宙说清的只有师父，可是师父跟我们说话的心态和口气，是我这个样子吗？我感到修炼境界的无止境。看今年神运，明显感觉正法进程的加快，也感到师父在着急地推我们。这台节目虽然是给世人看的，但有些就是直接在点化我们大法弟子啊。最后一个节目是天门大开，我们离此还有多远呢？那首《你生生世世在寻访》的歌词，对我很有震撼。情是越争越紧的网，名利把人一生捆绑，执着中被伤得太重，什么才是人生的向往？这几句歌词这几天总在脑中回荡，也真的看出自己有些人的东西还没有放下。我想，假如不修炼的话，不管我有多少钱财，不管能放下和不能放下，其结局不都是一个死吗？这一世，我有幸遇到了师尊和大法，虽然说不迷了，可修的也不算精进呀。那剩下不多的人心啊，一定要在天门大开前去干净。那个词的后半部也很有寓意，让我毅然放下了许多人的东西。做人不是为了争抢，回难时神在把难挡，今生未见创世的主，你生生世世在寻访。有感写出此文，虽然也点到了身边同修的精进还不够，也有一颗为同修着急的心，但我相信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在精进着，圆满时其状态和境界一定是最好的，那是一点不含糊的。
不精进的原因，作者吴晨。跟同修在一起交流最多的就是关于精进不精进的问题，大多数同修包括我自己在内，经常抱怨自己老是精进不起来，找来找去就是那几个常见的原因，在法上什么都明白就是做不到，交流完了也能督促自己精进几天，但总不能做到持之以恒雷打不动， 就想应该把这些原因写出来曝光它，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第一个原因就是惰性，晨练醒了想再躺一会儿适应适应，一躺就又睡过去了，练功跟不上就一天没精神，有惰性就有安逸心，有时间也不知道抓紧做三件事，时间都在无可奈何中消磨掉了。第二个原因就是色欲心，这个色欲心问题太普遍了，只要穿上这张人皮就会有七情六欲，所以不管是未婚还是已婚的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尤其是年轻弟子，这是一大关，还要面对是否结婚的选择。虽然未婚的不存在行为上的问题，只是锻炼就很难，因为整个大环境都败坏了，到处是诱惑，到处是陷阱，一个不小心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一念不正就会被带动得很久静不下心来，影响做三件事。这类问题交流多了，我发现根本原因不在于结婚不结婚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彻底锻炼。如果不能彻底断除欲念，斩断情思，就算是脱离世俗，一个人躲到山洞里去修，连只耗子都见不到，也一样脱离不了异性的诱惑，想入非非。归根结底是意志力的问题，不想要就斩断那千丝万缕的牵扯妄念。第三个原因是思想业，不想做什么的时候还好，一想做三件事时，负面思维就层出不穷，时间都用在做思想斗争上了。比如写文章吧，有的一想到写文章就先想到自己文笔不好，构思不够完善，做的事也没有什么可写的，想来想去总是不能计划的十全十美，提不起笔来。殊不知写文章也是修炼，只有在做的过程中才能把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再用法去归正完善，这个过程也是佛性与魔性的较量，不断觉悟开启智慧的过程。做都不做自然不会有过程中的意外收获，如果做什么事都顺顺当当的没有阻力，那也没什么可修的了，更谈不上树立威德。就是力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的一丝一念，就是钻这些消极因素的空子，放大执着，加重思想业，阻挡我们正法。我个人认为清除思想业的最好办法就是背法和写文章，让每个细胞都充满法，再配合正念层层斩断妄念，不管什么念头只要不符合法就层层斩断，冒出多少斩断多少，尤其是色欲心，每天都要固定时间斩断一切情的因素，不给它生根发芽的机会，自然也就起不到干扰的作用，思想纯净下来，智慧就会源源不断，做什么事情都会得心应手，自然就在精进之中了。当然原因要细找下去，30个、300个都有，但归根结底都是这三大因素派生出来的执着，造成我们精进不起来，处于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中。所以师父给我们的修炼环境是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只有融入整体，比学比修，找到差距，才有修炼的动力。脱离整体，一个人就很难督促自己，寂寞是最容易消磨人的意志的，外部因素也很容易钻思想业的空子，所以我们必须精进起来，开创环境，融入整体，做好三件事，只有做好三件事，才能更快地把环境正过来，早日恢复集体学法练功。
由切磋一词所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杰。今天集体学法后和同修切磋了一个小时，没有主题，大家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从不同的角度谈了自己的认识和感受，一边说笑一边谈，也没解决什么问题，个人的感受不知为啥心里有点别扭。回来的路上儿子问我，你们怎么讲了这么长时间？我说我们在切磋。 儿子顺口问，谁赢了？我一时愕然，看着我的表情，儿子补充说，切磋不得分个输赢吗？切磋武功，切磋奇技等。我转过神来说，我们切磋是共同研究，没有胜负。儿子又说，总得有个共同的对手吧。我笑了笑说，如果非得有对手，那就是邪恶。对话结束。回来后，不由自主的脑中想着切磋这个词，儿子怎么会想到输赢呢？于是我打开现代汉语词典，上面写着，比喻互相研究商量，学习长处，纠正缺点，并没有儿子说的意思，是现代人们变异的观念，把这个词赋予了新的争斗内涵。那么用于大法弟子间的交流，更应摒弃其不纯的抢家的东西。那么反过来看自己，看我们的同修的修炼切磋的现状，是不是掺杂了这种变异的东西呢？有没有强调自我、夸夸其谈的高调发言？有没有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同修，让其认同的现象？有没有面对解决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坚持自己的个人意识的争斗场面？有没有为维护自己怕这怕那而不表达自己意见的自我保护意识？当自己的意见不被认同时，有没有不服气、不舒服的心理等等？是啊，我们在法理上的切磋掺杂了这些心，效果能不受到影响吗？真正的商量研究、学习长处、纠正缺点，应该是怎样的效果呢？我们的认识应该比常人的比喻更神圣，那么应该以一种什么心态去对待呢？师父多次开示我们，要包容，要平和，要谦虚，要有共同把事情做好的愿望，而不是表现自己、强调自己、显示自己、证实自己。我这一刻明白了，上午切磋后的不舒服的心理，是因为自己的一些观念和执着被触及了。我心头一热，立即发正念，解体了这些被我发现的心。我想，我们的交流切磋最好有主题，心情应该是平和的、慈悲的，态度应该是严肃的、认真的。我知道在切磋中要实修自己，做好自己，多学习同修的长处，改正自己的不足，比学比修，共同提高。同时也要重视自己在切磋中的角色定位，要做到主角、配角都能当，多配合，既不要夸夸其谈，也不要沉默寡言，站在共同提高的基点上，形成整体解决问题。同时重视自己的心理和心态，有不正确的心态和观念，要立即铲除。最后用师父的弘引、容法与同修共勉，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共同精进，前程光明。
修炼点滴，万物皆有灵，喜鹊报喜。作者吴晨。2000年时，我在班上被邪恶骗出去，非法绑架到劳教所。因为事先没有一点征兆，而且恶警曾向我家人保证，只要我好好上班，就不来找我麻烦，我才留下来上班，没有出去。家人受了欺骗，也没有思想准备，父母一时接受不了，整天以泪洗面。等我历经磨难，身经百战，闯出魔窟，以大法弟子身份回到家时，母亲不修炼，告诉我，这2年的苦苦等待中，多亏一只喜鹊常来安慰他，给他传递我的信息，叫他看到希望。原来，自从我被非法绑架后，因为在劳教所一直不放弃信仰，经常被关进小号隔离起来，连睡觉上厕所都受限制，更没有多少机会写信。但一有机会，我就给家里写信报平安。刚开始，母亲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又一直没有我的音讯，每天都在痛苦中煎熬。突然有一天早上，飞来一只喜鹊，站在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上叫个不停，叫得母亲很烦，心想，这里够心烦，够倒霉的了， 你还来叽叽喳喳添乱，就出去赶他走。可他不走，飞起来转一圈，停下再叫，赶了几次才走。下午就收到我的第一封来信，母亲很高兴，知道我平安，一颗心总算放下了，才相信这个喜鹊真是来报喜的。以后每次收到我的来信之前，那只喜鹊都要来报喜，而且每次都是早上八九点钟来叫个不停，直到母亲出来对他说知道了，他才走。当天就能收到我的来信，没有一次误差。在我要回来之前，这只喜鹊连着一个星期来报喜，每天早上都来叫得特别欢快，母亲很高兴，知道肯定是我要回来了。我听了也很高兴，很想见见这只喜鹊，谢谢他两年来的辛劳，替我安慰家人。可惜自从我回家后，他就再也没来过。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却和我没有一面之缘。大法弟子遭受迫害，当时连世人都很难理解，受谎言蒙蔽，对大法弟子另眼相看。一只喜鹊却能在邪恶打压最疯狂时期挺身而出，为大法弟子的家人报信，叫他们看到大法的神奇，相信我做的是对的，理解我，不再埋怨大法。可见万物皆有灵，所以我悟道，大法弟子在这世上要了的缘太多了，不光是和人有缘，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是修炼中的机制，在这世间的对应。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七七四十九天开工开悟，为什么是菩提树而不是梧桐树，是四十九天而不是四十八天，就说明这些身外之物也是促成他修炼开工开悟的机制，和宇宙是对应的。所以佛家做事讲机缘成熟，做什么事都要看机缘，时间、地点、场合，所有机制凑到一起才能结起来这个缘，每一个机制下在这里都是缺一不可的。那我们的救度就不只是人了，众生都是为法而来，千万年中都在等待大法的救度，大法弟子走到哪里都要把慈悲留给众生，一草一木都要叫他们闻到法的福音，正念所到之处，一切生命因素都要涵盖，才能彻底清除邪恶，给众生留下法的福音，促成得度机缘。
我的故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安文。我给大家讲讲在我身上发生的故事，这些都充分地体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威力。04年秋，我们买了一台多功能一体机，从此结束了从大城市邮寄经文和资料相互传抄的历史。设备说明每个月的工作量是3000页，当时我只是把邮寄来的真相资料结合我弟的情况剪贴再复印，每天晚都要复印一箱左右的资料，也就相当于设备一个月的工作量。半个月设备就不工作了，只好转回省城修理，一个星期修理回来，加上纸，按下按键，但是还是不工作。当时也没有明白人，急得团团转。这时有个外地同修正好路过，说明会上介绍过对设备发正念好用，当时也就放下，开始发正念学法。过了一段时间，就听到一体机很大的转动声，当晚做完资料，第二天拆开机器一看，机器根本也没有给维修，原来在墨盒的支架上有厚厚的油垢，用手都拉不动墨盒，用刀刮去油垢再清洗就好了。就这样的设备，昨晚，这是我真正修炼大法几个月后第一次使我真正明白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真理。小花夭折了，随后05年我也被非法劳教，当时我就想，我是大法弟子，我一定要堂堂正正的，请师尊加持我这个学法时间不长不太精进的弟子吧。就这样，每次参与反迫害，恶警用电棍电我时总是要出点毛病，换几根都那样， 有一次四根电棍用一会儿全坏了，副大队长就把电棍给拆了，也不好使，就放在桌上。这时又有个新来的恶警进屋就叫嚣，并拿起一根电棍。这时我想起师父的横扫乱法烂鬼，别说慈悲心淡，红银二天又清。他要今天感动我，就反到他们自己身上去。就这一念果然如此，把他自己电得直哆嗦，在场的恶警都看呆了。过后他们还是把气撒在我身上，用橡胶警棍猛击我的头部，头几下还很痛，后来就感到每打一下就有一股暖流通透全身，有一种说不出的自在感。我知道这是师尊在呵护着我。06年夏天，我参与揭露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行，被包家告发，恶警教导员亲自带领几个恶警用两个手铐把我吊在上下床上，猛力推我的背，并把耳机扣在两耳上，放很大的杂音来干扰发正念。当时我排除干扰，想师尊加持我，就这一念，左手的手铐一下就开了，把恶警的脸一个个都吓白了。好半天恶警教导员才哆哆嗦嗦地对手下说，把他送回中队去。720前邪恶又开始新一轮迫害，全体同修不间断发正念，半夜里把劳教所的旗杆一劈两断，极大地震慑了邪恶的嚣张气焰。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神迹无不遍及，都是师尊做的。以上我所经历的只是沧海一粟，只把过程写出来。第一次投稿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弟子交流正见十年征稿，向正见网投稿，作者清河。2009年的夏天，我第一次打开正见网，好一个多姿多彩的美丽世界，翩翩诗文意清香，读后神清气爽，却相见这么晚。后来也想给正见投稿，又觉得自己没有写作功底，便搁浅了。内心却希望那些有写作能力的同修都来支持这个媒体项目。有一段时间，家人同修老说我半边天的邪党文化思想很浓，仔细检查的确如此，就像真正人的状态应像神韵表现的那样，男子阳刚正气侠义内敛，女子端庄温婉而又灵秀，便萌生了写看神韵的体会。提笔时想再看一看演出，可是不巧家里没有神韵的光碟了，只剩一张磕坏的放不出来，写体会的事就搁下了。过了两天，家人同修说那张坏的碟子能放出来了，我心里明白师父在帮弟子，让弟子写体会。看完神韵，我把心中的感想倾诉笔端投给正见网。那一个月一连写了几篇关神韵的心得，笔触笨拙，却是自己的真实感受。我家紧邻一所小学，每天早上8点过，学校就要放体操音乐。有一天早上，按惯例应做体操了，学校放的竟是三字经诗朗诵，让我听到也不是偶然吧。那一刻受到了鼓舞，明白了自己用笔正实法的方向，是用神传文化清除邪党文化的毒素。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